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10月29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五在梵蒂冈会见教宗方济各之后，会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关于全球经济的罗马峰会，以及苏格兰格拉斯哥气候变化峰会。拜登总统和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受到了梵蒂冈中助工负责人莱昂纳多皮萨恩泽蒙籍的欢迎。第一夫妇在参加更广泛的代表会议之前，和教宗进行了私人会面。美国方面代表包括有国务卿布林肯、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以及是白宫幕僚长多伦。白宫官员拒绝透露拜登是否会在和教宗会面的时候接受圣体，这个是一个敏感问题，因为有部分人要求禁止支持堕胎的天主教总统在参加弥撒时候接受圣体。美国总统拜登在美东时间星期四公布了一项1.75万亿美元的支出计划，大约是他几个星期前提出的数额的一半。他说这个将会为美国家庭提供几十年以来最具变革性的援助，亦都是条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污染的途径。拜登和国会内的民主党议员在星期四清晨举行的会议上制定了该项计划，然后他在白宫发表了23分钟的演说当中进行了游说。
No one got everything they wanted, including me. But that's what compromise.
拜登总统表示，冇人得到佢哋想要嘅一切，包括佢。但系呢个就系妥协，呢个就系共识，呢个就系佢所坚持嘅。佢一直讲嘅妥协同埋共识系喺民主国家完成大事嘅唯一途径。重要嘅事情系为国家做。拜登对民主党国会议员话：缩小咗计划系白宫与国会当中广泛嘅政治进步，以及系温和嘅民主党人进行激烈谈判嘅产物。
This is about competitiveness versus complacency.
拜登话呢个系关于竞争力与自满，竞争力与自满，呢个系关于扩大机会而唔系拒绝机会，呢个系关于领导世界而唔系让世界从我哋身边溜走。拜登特别提到咗佢同两名反对3.5万亿美元预算以及佢最初提案嘅几项条款，立场属于中间派嘅民主党参议员嘅反复会谈。目前仲系唔清楚响国会当中交战嘅民主党内派系是否同意白宫提出缩减嘅计划是否可以获得通过，以及一项单独嘅1.2万亿美元嘅基础设施提案，用嚟重建美国国内日益恶化嘅道路以及系桥梁嘅状况，并且系响全国范围内扩大互联网宽频服务。中国电信巨头华为星期五公布了2021年前三季度经营业绩，该公司前三季度的销售收入同比下降了大约 32%。 华为公司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前三季度公司实现销售收入是4558亿人元人民币，净利润率为 10.2%。 华为2020年前三季度的销售收入是6713亿元人民币。美联社报道说，华为因为受到美国制裁而无法获得多数美国处理器芯片以及其他的技术，难以保住市场的份额。华为曾经是领先全球的 5G 网络技术以及设备制造商，但是美国和很多的盟友怀疑华为和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担心国家安全受到影响，因此纷纷将华为设备排除在他们的 5G 网络建设的供应商名单之外。华为仲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实体清单，禁止美国供应商未经许可向华为供货。华尔街日报两个星期前报道说，任正非在今年8月份对员工的一次讲话当中表示，这两年由于受美国的制裁，华为不再追求用最好的零部件做最好的产品，并且他表示华为用合理的部件亦都做出了高质量的产品，亦都大大地改善了盈利能力。报道亦都援引总部位于香港的机构研究副总裁尼尔沙的讲话，华为的用户手机几乎是全部局限在中国，美国的制裁阻止了华为应用商店下载的 Netflix、 脸书以及是优步等受欢迎的美国应用软件，削弱了华为手机在西方市场的吸引力。法新社的报道真是表示，华为2021年销售下滑的部分原因是他们旗下手机品牌荣耀的剥离和出售。2020年的年底，华为将荣耀出售，以帮助该品牌维持零部件的供应。 同新的研究表示，对怀孕的妇女来讲，接受两剂辉瑞或者莫德纳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注射，对他们获得充分的免疫是十分之重要。美国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马萨诸塞总医院以及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者，给予了年龄大致相同的84位怀孕妇女、31位正在是哺乳的妇女以及16位非怀孕的妇女注射疫苗，发现怀孕以及哺乳的妇女在第一剂注射之后的第三和第四个星期，和非怀孕妇女相比，靠是抗体是较少。研究报告中说，在接受了第二剂注射之后，头两组的妇女的体内产生的抗体数量最终亦都能够是和非怀孕女子一样。这项研究报告这个月发表在科学转化医学杂志上面。怀孕妇女尤其是容易受新型冠状病毒之类的严重疾病的感染，因为他们的免疫系统为了容纳胎儿而发生了变化。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星期四表示，20国集团国家领导人假如作出相关的政治以及财政的承诺，就有能力现时就结束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谭德赛在世卫组织日内亚总部举行的例行新冠疫情通报会上便宣布了，由世卫组织管理的全球应对疫情工具加速获取新战略。那个战略呼吁234亿美元的国际投资，以解决全球在疫苗测试以及治疗方面的不平等问题。谭德赛指出，这个星期全球新冠新病例的以及疫情死亡人数出现了两个月以来的首次增长，欧洲的数字大增抵消了其他地区的数字下跌。他说这个局面再度提醒大家，疫情远远未有过去。世卫组织的这名总干事说，全世界20个最大的经济体20国集团星期六要在罗马开会，全世界目前处于一个决定性的时刻，需要决定性的领导，使到全世界变得更加安全。他呼吁20国集团给予全球应对疫情工具加速获取项目提供充足的资金，并且采取补充的措施，预防未来的瘟疫大流行。中国星期四为一项新的边界法进行了辩护。之前印度批评说，这项法律可能会干扰中印两国在偏远的拉达克地区引领土争端而持续了长达17个月的对峙局面的解决。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此举表明他们在边界问题上面的立场趋于强硬。中国人大10月23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陆地各界法说，北京将打击任何损害领土主权以及破坏陆地各界的行为，这个引发了印度方面的批评以及担忧。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延任一年的香港立法会会期将在星期六结束。新选制下的首次立法会换届选举候选人提名期同日展开。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星期四在年结记者会上面说，过一年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总辞之后，立法会回复理性，通过的法案是他五年任期内最多。不过梁君彦否认立法会变成举手机器和橡皮图章。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说，立法会议员的民望创新低，支持度全部低于50分的合格水平。有学者分析反映市民对政治形势的不满，批评立法会变人大化、举手机器。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主权移交后第六届香港立法会任期原定在去年7月底结束，换届选举去年9月举行，不过在反送中运动和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之下，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去年首次通过延长立法会议员任期一年，并且将立法会换届选举押后一年，至到今年12月19日举行。十多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原定留任一年，但是去年11月人大常委会撤销四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的资格，包括公民党杨岳桥、郭荣亨、郭家麒和专业议政的梁继昌，触发全体民主派议员总辞，延任立法会由建制派议员主导。破天荒延任一年的香港立法会会期将会在星期六，即是10月30日结束，星期四，即是10月28日完成最后一次大会。主席梁君彦当日召开年结记者会，总结今届立法会工作。梁君彦发言表示， 在過去一年，沒有反對派議員的立法會回復理性，他形容是高效運作。梁君彦表示，本年度的會期較以往多了三個月，一共召開49次大會，會議總時數是342小時，是他五年任期內最少的一年。但是議會通過了48條法案，數目是他任內最多，較過去每年平均通過大約20項法案，增加超過一倍。據香港網媒立場新聞統計，今年度立法會通過了48條法案，其中32條即是三分之二是不記名舉手表決通過，而48條議案當中的44條是去年11月民主派總辭之後通過。這44條法案平均每條只是用了1小時40分鐘審議就通過，對比今屆立法會首年的會期，即是2016至2017年度，每項法案審議大約8小時，大幅縮短。梁君彦回應記者提問表示，不是恢復二讀三讀的時候辯論時數多就代表通過了一條好的法例，或者相關的法例是爭議性比較多。
所以這個審議法案不是說在三讀，在二讀三讀是越長是越好的。咁你亦都講話有好多係咁舉手唔夠五分鐘嘅，咁如果你記得咧，上年臨尾嗰度咧係一個法案分零鐘都過嘅，係有泛民喺度嘅 ，OK？ 因為泛民要過嗰條嘅就乜都唔講都可以通過。事實上咧嗰、那個係喺恢復二讀同三讀係一個程序，但係最重要就喺個法案委員會嗰度審議，大家決定到啦，亦都俾佢恢復。嚟立法會恢復議讀，咁所以依個程序，我希望大家睇到，其實喺過去依年裏邊咧，我哋都睇曬好多其他議會嘅做法，人哋其他議會嘅有啲係準之限住你幾個人、八個人講完就投票添嘅，咁我哋其實就冇限人嘅，係自己你去處理就處理。
梁君彦表示，香港立法會的議事方式完全根據西敏子式的議會運作，他認為用舉手不記名投票國際上比比皆是，否認立法會變成舉手機器和橡皮圖章。
所以我們做法是完全根據一個國際這些西敏子式的Parliament 或者議會去處理，咁所以係完全絕冇問題嘅。咁就其實亦都睇到咧，即係用舉手啊，唔去記名投票咧，比比皆是嘅。亦都喺外國咧，95%嘅投票咧都係用 voice vote 嘅，啊，咁所以係冇一個特別嘅情況。而家只係話俾我聽，我哋議會係回復理性。
据香港网媒立场新闻报道，过去一年立法会通过了不少影响深远的法案，包括因应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大幅修改选举制度的本地立法，要求区议员宣誓的公职人员宣誓修订条例，起底刑事化，放宽引入非本地培训医生的门槛，影响电影创作自由的电检条例修订，是本屆立法會最後一次會議通過的法案，全程只是用了45分鐘的辯論就通過。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總裁鍾建華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過去一年的立法會在建制派主導下，開會次數最多，會議時間最少，但是通過的法例創新高。他認為不是有效率，而是議員不作為的表現。他批評立法會變成舉手機器和橡皮圖章，完全沒有反對派的聲音。
這個我覺得在香港現在氣氛看，其實就不是有效率咯，叫不作為咯，叫做即是議會根本就是舉手機器、橡皮圖章，沒有反對派聲音。特別過去一年，你知道大家沒有反對派，是吧？咁咁嘅情況底下，即係話好多聲音入唔到去啦。嗰、那個選舉嗰個修改選舉方法嗰個條例，幾日之間就過咗。嗰棟後民警好海後噶嘛，係嘛？啱啱最近嗰個輸入海外醫生非本地培訓醫生嗰個又係審議咗5次。 咁你同過往審議個法律條文要好小心，逐條逐條睇，逐句逐句睇，甚至逐字逐句睇咧，真係好唔同啊！咁啊，好草率嘅多好多做法。咁我覺得呢個係不作為嘅表現咯。
記者問及香港立法會係咪變成人大化，只係能夠舉手贊成，唔容許反對聲音。鍾建華回應表示有咁樣嘅趨勢，甚至比人大更差。鍾建華批評去年立法會大部分通過的議案都是用舉手不記名方式通過，反映建制派議員都不願意用記名方式投票，不敢負上後續的責任。梁君彦星期四在年結記者會回顧五年立法會主席工作，拒絕為自己評分，反而認為記者對他評分比較適合。他又表示未決定是不是爭取連任立法會議員。香港民意研究所上个星期二，即是10月19号公布最新的立法会议员民望调查。这一项民意调查在9月和10月分两阶段，分别以电话随机抽样成功访问超过1000名18岁以上的香港市民。调查结果显示，6位最多人认识的立法会议员是民建联主席李慧琼、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被认为是同中联办关系密切的何君尧、经民联梁美芬、实政元卓田北辰和工联会的麦美娟。支持度排名首五位的是民望最高的田北辰，得 47.7 分，是他2013年首次被评分以来的新低。第二至第三位是叶刘淑仪和李慧琼，分别得 42.8 分和 39.2 分。第四和第五位是梁美芬和何君尧，分别得 37.1 和 32.8 分。鍾建華表示，排名头五位的立法会议员的得分较以往大幅下跌，全部低过50分的合格水准，创历次立法会议员民望调查的新低。而且很多受访市民都答不出10个立法会议员的名字。他认为反映市民心目中立法会已经失去公信力，施政的应受性亦都失去功能。前香港教育大学社会科学系讲师吴凯宇表示，对比以往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包括民主党的邝俊宇、公民党的杨岳桥有超过50-60分，现任议会的建制派议员民望全部不够50分，反映国安法之下社会气氛表面平静，但是市民对政治形势的不满仍然未消除。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三月底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首次立法会换届选举将会在12月19日举行，为期两个星期的候选人提名期将会在星期六，即是10月30日展开。建制派最大党民建联星期五，即是10月29日公布18人的参选名单，直选10个选区，每区都有一名代表参选。党主席李慧琼循九龙中争取连任，他表示该党参选人数比例和上届相若，不算进取，他有信心全取18席。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会共和党人推出最新的跨党派议案，将在国务院设立新的项目，为监测、追踪和抗衡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动态投入资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来自纽约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坦尼在10月27日星期三推出名为《中国监测法》的议案。法案计划在2022财年拨款$10,000,000在国务院成立新的中国观察项目，锁定中国在国际领域的各种影响力为目标进行观察。作为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的坦尼在书面声明之中说，法案的目的在于为美国政府提供更多的资源，以便更好地掌握中国的各种势力扩张和影响力的渗透，并且同时增加政府各部会之间合作应对任何可能的威胁。他说中国在全球各地咄咄逼人地增强了他恶意的活动，对当今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构成了最重大的威胁之一。他说中国畅行无阻太久了，目前是美国采取果断行动的时候了。 根據內容，法案指示國務卿在同國防部長協調之後，在國務院內設立一項新的中國觀察項目。該項目將追蹤和抗衡中國在外國的軍事、經濟和政治領域的惡意影響，強化美國政府和外國以及區域和國際機構的溝通能力，以應對中國惡意影響的政策。派駐外交事務官員至美國特定駐外外交和領事職位，和中國以及包括所有在國的第三方國家在涉及中國惡意影響的議題上面進行接觸，指示國務卿將受到中國影響重大並影響到美國利益的國家列為優先要務。法案還要求中國觀察項目的外交和領事職位必須提出年度報告，內容必須包含提出建議、討論趨勢和分析事態，包括中國在外國關鍵產業直接投資的性質和範圍。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首席共和黨成員麥考爾在書面聲明之中又說，美國國務院有必要成立一個專門小組追蹤中國的惡意活動。他說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之下，中國從事的惡意活動遍佈全球各地，這項挑戰和其他挑戰都不同，需要具有全球戰略眼光。這項法案目前獲得眾議院兩黨七位議員的聯署支持，包括共和黨人麥考爾、傑克遜、梅傑爾、曼恩和巴賓，以及民主黨人迪瑞斯和菲利普斯。事實上，上個月已經有消息指出，國務院將會擴充中國事務人員，以密切關注中國在全球的蹤跡。根據美國外交政策網站9月21日獨家報導，繼國防部之後，美國國務院亦都準備建立一個中國小組應對中國的挑戰，並且計劃擴充熟悉中國事務人員，進一步緊密追蹤中國在世界主要國家的活動。外交政策報導說，國務院可能計劃增加20到30名中國事務官員，他們將會在華盛頓或者被派駐到美國駐他國大使館，監察中國在一些特定國家的活動。報導又說，設置這些關注和監察中國海外活動的中國觀察官員始於特朗普政府時期，這些官員分屬國務院的各地區事務局。國務院新的計劃試圖建立一個被華盛頓政策圈一些人稱為中國小組的中國團隊，除了擴充中國觀察官員外，一位官員對外交政策表示，國務院還考慮增加人手追蹤中國購買新興技術和應對氣候變化的努力。以上是美國之音李日華華盛頓的報導。
中國再現武力犯台的備戰的企圖。據美國軍事媒體戰區最新發布的衛星圖像顯示，解放軍正在升級距離台灣最近的三座空軍基地，包括興建彈藥掩體、延伸機場跑道、新設停機坪，並且強化機庫以因應台灣的可能反擊。分析人士說，解放軍升級這三座機場是為了提升東部戰區的戰略投送的能力，用它的直升機裝載部隊可以跨越海灘地形，深入台灣本島執行斬首行動，以一舉癱瘓台灣的作戰指揮中樞。下面是美國之音地記者楊安在台北報導。
十月份是海峽兩岸的國慶月，中國和台灣的政治對抗伴隨而來的就是軍事衝突風險直線上升。10月1日至4日的期間，解放軍在台灣的防空識別區大受肌肉，短短4日一共派出了149架的軍機，引起了國際的關注。美國軍事媒體戰區10月13日的報導說，解放軍位於中國福建省的龍田、惠安以及漳州空軍基地至2020年初就不斷升級內部的設備，除了加強戰備的設施，亦都強化機庫，以防範台灣可能採取的反擊。即使是去年爆發新冠肺炎疫情的期間，這一系列的工程亦都未曾停歇，可見這個機場升級計劃的重要性。其中龍田機場距離台北大約是217公里，惠安基地距離台北大約278公里，漳州基地距離台北是大約399公里。根據估計，解放軍戰機升空之後最快大約7分鐘就可以凌空台北。 根據衛星空中的拍攝的圖片，農田基地疑似新建彈藥庫，用於強化該個基地的營運以及補給。機場跑道兩端都是有小規模的延伸，亦都正在是規劃新增的停機坪。而另外，基地裏面出現了四個全新的機棚，不單止保護飛機，亦都藉此阻擋衛星設備的監視。而惠安基地亦都出現了類似的模式的升級，除了疑似增建三個可能用來存放彈藥的掩體之外，跑道和停機坪亦都正在擴建。至於漲州基地，則是正在興建第三個地對空防空飛彈的基地，以及是一個大型直升機的機槍，可能同提升反潛作戰空降突擊能力是有關。戰區報導仲指出，雖然部署在這三座基地的軍機數量沒有明顯的增加，但是中觀這個系列的升級措施將會有助於解放軍執行兩棲以及空降突擊任務，以及是擴大增援行動的能力，並且確保基地的生存能力和隱蔽性。對此，中共公台大解密作者、華府智庫2049計劃研究所的資深研究員易思安在書面回覆美國之音採訪時候表示，這三大解放軍的空軍基地適用於各種的進攻目的，包括用無人機、戰鬥轟炸機、直升機以及散兵對台灣發動突襲。易思安說，由於這些基地非常靠近台灣的重要目標，一旦共軍發動突襲，很可能限制了美國和台灣的反應時間，將會嚴格考驗美國和台灣的預警能力。台灣戰略學者則是研判，這幾座的空軍基地的升級措施最有可能作為直升機部隊的前進出發基地，再搭配號稱為是奪島神器的075兩棲攻擊艦來對台發動攻擊。他們說，未來共軍的攻台戰略將不再凸顯登陸搶灘的重要性，改由空中機動作戰部隊的主導，藉著由直升機的運輸直接空中投送兵力到台灣北部的戰略要點。位於台北的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副研究員揭仲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中共這幾年為了增強戰略投送能力，開始在各地成立戰略投送基地。他說，位於河南鄭州的中心投送基地開始運作之後，各個戰區亦都依據新的戰略方向建立投送基地，而此投送基地體系的第一步就是建立所謂的投送保障點，也就是說作為投送部隊執行任務的出發點。揭仲認為，第三大基地的機場離台灣太遠，戰鬥機的起飛之後反而是沒有足夠的迴旋空間，而且一旦開火，馬上就會籠罩在來自台灣的打擊火力之下，所以不適合作為開戰之初駐戰鬥機的以及是轟炸機的基地。因此他說，他的合理判斷就是解放軍整建機場的目的是要作為投送保障點，尤其他接觸的到某位共軍學者的限閱論述亦都佐證，投送保障點和戰場的距離已經是不遠，可能處於敵軍遠端導彈或者航空兵火力打擊之下。
以他目前整建的项目，包括延长跑道或增加机坪等等，
揭仲表示，以目前整建的项目，包括延长跑道或者增加机坪等等，其实都是蛮符合是投送保障点的要求。延长跑道的活的是必须要是时候可以用运输机从后方将部队送过来，增加停机坪是令到部队在集结待命装载的时候有足够的区域，它亦都有增加一些比如说是躺缝和储存设施，这个亦都符合在投送保障点的时候必须要储存部分武器弹药和物资的要求。揭仲指出，现阶段台湾遇上的共军武力犯台作战模式主要是由地面部队跨海抢滩，再附以部分部队搭乘直升机或者是运输机空中支援。不过2025年之后，中共的直升机以及075两栖攻击舰艇数量可望增加，届时解放军武力犯台，空中机动部队将会扮演住越来越吃重的角色，甚至不排除在第一波的联合火力打击之中先对台湾军队的指挥管道是后勤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之后， 再投入空中機動部隊戰鬥部隊，令到人員搭乘直升機直接投送到台灣北部的戰略要點執行斬首行動。
共军的论述里面，他就非常强调空中机动作战一个好处，就是他可以直接跨越。
表示共军的论述里面，他就是非常之强调空中机动作战的好处，就是他们可以直接跨越海滩地形，亦都可以直接跨越国军在台湾陆地上面的设施防体系，直接将部队是调入了几个重要的目标，比如是说台北的恒山指挥所、台北港、松山机场等等。所以中国就是先压制台湾的指挥中枢，希望能够在解放军战力没有太大的损伤的情况之下，先夺取某些港口和机场。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研究员沈明失曾经撰文指出，今年三月底，邻近台湾的72集团军由侦察，亦即是直九、武装、直十、直十九，以及是运输、直八等多种的机型组成的直升机编队，是连接埋起飞，进行一场实战的背景之下，空中突击、精兵夺控的演练。解放军集重点是放响加快空中突出力量的转型，协同多兵种的侦察打击、兵力投送以及多维突防等训练，以提升远程突防能力。沈明失分析，中共近期正在是翻修扩建距离台湾最近的龙田、惠安军用机场，而漳州沿海地区亦都建成了一座直升机的基地。这个代表中共空军亦是陆战的部队已经成立前线的基地。他说，当情势升高的时候，解放军就可能进入这些机场对台湾采取斩首以及突袭行动。而从机场后勤设施可以提出，未来部署机种以空中突击直升机为主。解放军研究的专家，位于高雄的中山大学亚太英语学兼任助理教授林永佑亦都认同这个观点。他说，解放军沿岸的一些机场已经从空军转移被陆军使用，目前看来这三座的机场的整建有很大部分是为了直升机而使用。林永佑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加紧赶工生产075两栖攻击舰，第一艘的海南号在今年4月正式是入列服役。据传第二艘可能会命名为是福建号或者是福州号，意味着未来会配置在东部战区，而最有可能搭配075两栖攻击舰的就是直升机，因此在东南沿岸就需要直升机专用的机枪。公开的资料显示，075是解放军海军最大的两栖战舰，设有是机库，能够搭载30架各型的直升机，亦都拥有直升机的通甲板，可以同时起降6架直升机，同时中设有是澳舱，可以作为两栖车辆、登陆艇、气垫登陆艇的母船，亦都可以运送士兵、步兵战车、坦克等展开登陆作战。
可以同时拥有两批的直升机，一批在陆地上，另外一批在两栖。
林永佑表示，中共跨海攻击可以同时拥有两批的直升机，一批在陆地上，一批在两栖特击的舰上，而第一批出去的时候，第二批可能就转到两栖突击舰上面，补给完之后再次突击，等于是它增加了两栖突击舰的一些的弹性。揭仲亦都表示，共军东部战区里面的三个陆军集团是71、72、73集团军，都直辖一个陆航直升机旅，亦都经常是联手集团核下的特战旅实施常态性的联合作战演习，都具备一定程度的对台空中机动作战能力。这些部队在战争的时候可能会从龙田和惠安基地搭乘直升机，和海上的075两栖攻击舰以及改装商船所组成的攻击群，联手对台湾的部分要塞是实施大规模多方向的空中机动作战。揭仲指出，直升机不依赖机场跑道，因此尽管这些基地都是处于台湾岸，自长程精准火力以及是经过号战机所挂载的万箭弹的直接射程里面，但是除非是将停机坪的每一寸土地都炸烂，否则是不可能完全阻止共军直升机的起降。 林永又則係認為，基於台灣已經展現出可以攻擊到中國東南沿岸機場嘅火力，中共自然需要興建一啲嘅防護措施。呢幾座嘅基地以往幾乎可以講係不設防，唔需要機堡嘅掩護。不過，隨住機群裝備係越嚟越精密，解放軍亦都唔能夠再讓直升機同戰機露天放置，任憑風吹雨打。林永又表示，因为你的仪器引擎也好，或者是雷达也好，一定是越来越先进，你自然就会需要更多的掩护或者是整补。过去可能对飞机的维修或者是跑道的一些状况，以前是要求是没有那么高，但是你现时有了更新的武器的时候，你是不是就要有更多的防护措施？有时不一定是为了要防范台湾的攻击，而是新的武器要进入你，自然会需要更好的环境。揭仲分析，共军一旦執行武力犯台作战，要追求的目标就是速战速决，避免美军的干预或者是中国周边可能引发的无谓事端。不过共军自己亦都知道，以他现阶段的战力仲是做不到速战速决，所以这几年一直在调整相关的战力和整建和后勤动员的体系，这个是一个非常之浩大的工程。
他是希望在2030到2035年之间，能够陆陆续续达到。
揭仲话，中共系希望喺2030到2035年之间，能够系陆续达到支持武力犯台作战，而且可以速战速决嘅标准。呢、这个整建嘅规模其实系非常之大。除咗睇到嘅机场整建之外，其实有好多仲包括重大嘅基础设施，比如话大型交通线的改造，甚至话是形成新的补给区、新的物资储存区等等，牵涉的又不单止是军方一个单位，还是包括很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所以它其实是需要一段的时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台北报道。
台积电在10月14日正式宣布将会到日本投资设厂，日本政府承诺高额补助，专家认为日本是欲藉此是提升经济安全，南韩可能提高，但是并无效用。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原晶代工龙头台积电10月14日正式宣布将会到日本的九州岛投资设厂，日本索尼公司、丰田汽车参与共同兴建，预计2022年动工，2024年完工启用。据多间日本传媒报道，日本政府企图用最高补助的大约5000亿日元，可能在10月底国会众议院大选之后编入2021年度的追加预算当中。资讯工程与电机专家、台北商业大学校长张瑞雄博士向美国之音说，日本的最大产业是汽车，现在的汽车制造动不动就要使用几千枚的芯片，加上电动车的流行，车用芯片重要性是日益升高。而此外，例如物联网、车联网、万物联网等都需要大量的芯片。日本政府希望保障电脑芯片供应，台积电在日本的设厂正好满足日本政府的需求，所以台积电获得日本政府对此计划的强力承诺和实质补助，亦令到台积电扩充产能和供应链的全球生产蓝图布局更加完整。他说，
台积电是一家公开上市的公司，其任何营运决策在商言商。
张瑞雄说，台积电是一间公开上市的公司，他们的任何营业决策在商言商，一定大部分基于公司的最大利益，所以台积电的全球据点扩展决策一定是根据客户需求、商业机会、营运效率和成本考虑等因素。东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铃木一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除了日本政府承诺提供几千亿日元补贴之外，还有其他吸引台积电决定进军日本的原因。他说，
またソニーと電装も出資するということなので。
铃木一人对美国之音说，索尼集团和丰田汽车集团旗下最重要的零件制造商 Denso 出资共同兴建工厂也是重要原因，这样对台积电来说是更大幅降低成本。再者，台积电是好像服务业一样，因应客户需求度身订造产品的企业。索尼虽然不是台积电的第一大客户，但是即由索尼的扩大挂群，台积电可以建立起和客户紧密沟通的模式， 構造出客户滿意度更高的產品。铃木一人又指出，其中仲有政治因素。由于而家中国同台湾嘅紧张情势直线上升，必须考虑万一进入战争状态，台积电将生产基地保留喺国外，可以分散风险。日本新任首相岸田文雄喺10月14日晚嘅记者会上提到，其实日本政府从2019年起就同台积电展开协商。岸田文雄说，台积电在日本兴建的半导体工厂可以提高日本半导体产业的自律性，对经济安全有莫大的贡献。对此，张瑞雄对美国之音说，
日本政府出于经济和国家安全的原因，大力提倡半导体晶片回到国内生产。
张瑞雄说，日本政府出于经济和国家安全原因，大力提倡半导体芯片返回国内生产，更由于疫情的流行，日本汽车产业面临前所未有的芯片短缺问题。而此外，台湾和中国日益紧张的关系亦加剧了地缘政治对供应链的压力，这个都使到2021年初美日等国将科技产业最为依赖的台湾芯片业列为全球供应链重要潜在风险。目前全球正在重建供应链去脱离对中国的依赖，其中最受注目的就是需要芯片支持的物联网 IoT 和无线通讯技术。从风险管理角度来看，美日欧等西方先进国家阵营未来和中国为主的阵营势必会两极化，很多产业标准恐怕将会向着双方没有互换性的方向去发展。而铃木一人就指出，自从1980年代以来，日本的半导体业就已经丧失了竞争力，无论政府启动几多次都是以失败告终，所以政府积极吸引台积电在日本设厂，最后目标是振兴日本国内的半导体产业。他说，
日本の場合これまでうまくいかなかったのは、一つは垂直統合といって。
铃木一人说，日本的产业结构是纵向一体化，半导体业亦是由各个企业依赖自己的产品，独自生产自家适用的半导体。工厂设置和机械的购买都是由各个企业自行负责，所以可以承担的成本不大，所以制造成本高，效率亦不是那么好。这个形态和世界半导体生产的横向分工方式是非常不合。而家国际趋势已经是生产好多不同商品都适用的半导体了，所以日本希望透过台积电到日本设厂，扩大日本的半导体业的基地，使到日本能够建立类似台积电的工厂，逐渐适应横向分工机制的半导体生产方式，最后是降低制造成本并且提升制造的效率。台积电宣布在日本九州岛设厂的事件，日本引起了很大的回响。据日本媒体报道，这个可能是日本和台湾建立日台经济同盟的开端。但是张瑞雄认为，在这个时间期待日台经济同盟是言之过早。他说，
这只是在商言商，和日本建立本国国家的产业需求，所以也不用太过于解读。
张瑞雄对美国之音说，这个只是在商言商，和日本基于本身国家的产业需要，所以不需要过度解读认为这个可能成为日本和台湾建立台日经济同盟的起点，因为台日经济贸易还有很多要解决的问题，例如福岛核灾难区生产的食品进口、经济海域重叠的问题等等。再者，日本也不是太可能想得罪中共，所以大家不用期望太高。而铃木一人就认为，台积电在日本设厂将会令到台积电拥有日台经贸友好大使的角色。日本已经感受到台湾释出的善意，对原本就亲近的台日关系增温有更大的帮助。而相反，日中经济连接急转直下，两者虽然没有直接关系，但有一个有趣的对比。他说，
半导体はもうすでに中国に対してですね、例えばファーウェイ。
铃木一人说，中国依赖日本的半导体材料和半导体制造设备，但自从特朗普政府以来，对中国的半导体出口就受到限制，包括日本不再和中国的华为合作，日中半导体贸易早已经陷入了困境。台积电决定进军日本在这个之后的事情，而且只是一间企业，无论是台积电是否进军，日中之间的半导体业的联系都是一个大问题，而且目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据韩联社的报道指出，如果台积电接受日本政府援助的日本设厂生产半导体，并且以较低的价格供应日本国内市场，恐怕会使到同样作为半导体供应链的南韩对日本的出口减少而遭受损失， 南韓可能因此而向世界貿易組織提出申訴。铃木一人就说，虽然世界贸易组织的主旨是维持自由贸易，但亦要配合目前的世界局势。他说，
やっぱり国家の安全保障とか国家のにとって重要なサプライチェーンを。
铃木一人说，以日益重要的经济安全保障层面来看，某些战略性的行业研发和安全相关的投资都可能会被准许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自由贸易原则的例外状况。而且世貿組織本身功能失調，即使向世貿組織提出申請亦不能夠審查，更加冇唔能夠作出裁決。咁所以美國同歐盟都投資加強供應鏈，呢個喺某程度上對 WTO 嘅自由貿易原則係不符。但而家好多國家都係咁做㗎，咁所以目前日本唔需要特別擔心南韓提出申訴。而張瑞雄對此咧有佢見解，佢話：
我想質疑 WTO 可能只有南韓會去告。但这种控告很难成立，因为要证明自己产业。因为
张瑞雄话，可能只有南韩会向世贸组织提告，不过呢种提告好难成立，因为难以提供客观的数据证明本身的产业因为台积电在日本建厂而造成损失。而此外，南韩对自己国内半导体的补助少咩？而且基于美日同盟，台积电亦在美国设厂，美国亦不会支持南韩提出的控告。其实企图向 WTO 提出申诉的国家，往往会因为难以证明他们在这个产业上面临的损失和被告国家在该产业补助金额之间的因果关系，造成这个诉讼最后的难以进行。例如美国和欧盟虽然将就中国以巨额补助去支持半导体产业的举动视为重大问题，不过最后仍因为举证困难未有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诉。台北商业大学校长张瑞雄博士就说，全球都面临芯片荒，台积电因此成为各国积极争取的目标，同时各国亦分别扩大投资设厂。他说，
至于对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影响，各个国家都希望掌握到晶片的供应的命脉，所以尽量能够在自己的国家建厂生产。
张瑞雄说，对全球半导体的趋势影响，各个国家都希望掌握芯片的供应命脉，所以尽量在自己的国家里面建厂生产。台积电在海外大幅扩产之际，他们的竞争对手亦大量投资去扩大产能。例如英特尔斥资200亿美元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建设芯片设施，以期赢得苹果和高通这些订单。英特尔将会在10年内投资欧洲高达800亿美元，提高欧洲芯片的产能。台积电主要的竞争对手南韩三星亦计划斥资几十亿美元扩大美国德州的生产基地，去响应华盛顿的呼吁，将更多重要的半导体生产带入美国。三星为自己和高通、Google 等其他公司生产芯片，并且努力准备超越台积电，去争取更多的客户青睐。日本东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铃木一人就说，台积电在日本设厂对芯片短缺并不会产生立即的影响，因为要到2024年才量产。英特尔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设厂亦是一样。他说，
要するに現状グローバルなサプライヤーの関係からするとあんまり変わ
って。铃木一人说，从全球的格局来看，台积电进军日本代表着台积电的产能会增加，所以他认为在目前半导体短缺的情况之下，对于增加半导体的供应能力是有很大的帮助。不过由于工厂2024年才会开始全面营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不知道届时半导体的需求供应平衡究竟情况是怎样。对于南韩来说，作为对手的台积电似乎因为进军日本抢走很多日本客户，但其实日本原本就对三星半导体的依赖程度不是那么高。三星的半导体是针对三星的自家商品的设计和制造，日本的索尼、三菱、日立这些产品依赖适用性高的台积电半导体的程度远远高过三星，所以他认为影响其实有限。铃木一人又认为，只是为自家产品制造的半导体势必必须会被市场淘汰，适用性高的台积电产品长期以来是会获得优势，这个已经是全球的趋势，亦是日本极力争取台积电在日本设厂的重要原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力在台北的报道。
近日来，中国国内有关韩战的定义引发了南韩和美国的反击。 分析認為，四處碰壁的中國戰狼外交和民族主義情緒將會進一步損害中國國際形象，加劇世界多國對中國的負面評價。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上個星期五在北京紀念中國參戰70周年的演講當中表示，朝鮮戰爭是對帝國主義侵略者的鬥爭，並且美化了中國的參戰。這個舉動立即引起了美國的不滿。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奧特加斯10月23日在推特上反擊說，1950年6月25日北韓在毛澤東的支持之下入侵了南韓，当自由国家进行反击的时候，中共派出数十万部队跨过鸭绿江，保证了朝鲜半岛的毁灭。奥特加斯还在另一条的推特当中感谢了南韩偶像团体防弹少年团对美韩关系的支持。这个月较早的时候，该团队的成员因为提及到南韩以及美国在这场战争当中共同经历的痛苦历史，被指为反华，受到了中国网民的强烈抨击。南韓亦都罕見地對他們最大貿易夥伴提出了批評。南韓外長康京和星期一表示，朝鮮戰爭是由蘇聯以及中國的盟友北韓發動的，當時北韓入侵了南韓。南韓反對派議員還呼籲南韓就習近平的言論召見中國駐首爾大使進行會談。專家認為，習近平和該國的宣傳者認為中國正再次面臨著美國的無端攻擊，這次的講話的目的是對國內以及國際展示信心，傳遞的信息是中國人民以前曾經勇敢地抵制美國，現時亦都會不惜一切代價的抵抗美國。在中國官方輿論的造勢之下，BTS 立刻遭到了中国网友的口诛笔伐，他们评论说中国才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并且表示国家面前没有偶像。如同很多在中国引起反华争议的外国娱乐明星一样，争议迅速蔓延到商业层面。 BTS 在中国的粉丝后援会宣布将停止购买该个组合的新专辑，很多关于 BTS 的商品在中国被下架。中国民族小报环球时报报道说，中国网友表示该个组合对朝鲜战争的完全片面态度伤害了他们的感情，亦都否定了历史。分析认为， BTS 的言论能够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迅速引发如此大风波，是因为中国深陷和美国的贸易战，以及是国内新冠疫情的反复。中共希望借助民族主义情绪转移群众的视线。在中国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推动之下，南韩对中国的负面评价已经急剧上升。皮尤研究中心十月的全球民调显示，75%的南韩受访者对中国持负面的睇法，同比上升是12%。相比民间的愤怒情绪越演越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天这个月中旬低调回应说，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珍爱和平，促进友好应该是大家共同的追求，值得共同努力。美国外交政策协会美韩政策主任斯内德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最近面临着外交挑战，南韩在大多数议题当中是保持中立，北京不想因为此事将南韩逼向另外一方。这个是中国为了诱导南韩公众人物进行自我审查，而不会蔓延到更加广泛的报复。事来的话，中国当局已经意识到攻击 BTS 的做法损害了中国的利益。近年来，中国在说好中国故事的对外宣传上花费巨大，但是同时中国对外言论变得是更为对抗，不承认任何的过失，仍然对其他国家实施经济报复，这个导致了外国民众对中国的印象大打折扣。皮尤中心的同一项的调查显示，不单止南韩，在英国、荷兰、瑞典、美国、西班牙和加拿大等国家对中国的负评都升至近十年以来的最高点。相比之下，南韩的全球文化影响力正在是转化为是南韩的软实力，这个不单止给予了南韩带来了经济上的好处，还蔓延到外交领域，增进了南韩在全球政治舞台上面的话语权。南加州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教授以及中国电影业的专家洛斯典对美国之音表示，南韩的软实力策略是成功的，流行音乐对传播南韩的正面形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洛斯典说， 南韓政府呢啲年以嚟大力資助以及支持南韓嘅軟實力，同中國相比，南韓冇審查制度，冇一個共產黨決定嗰啲嘅私營部門嘅人可以製作以及發行啲咩嘢。佢仲表示 ，BTS 喺國際上擁有廣泛嘅影響力，使到佢哋唔會因為忌憚中國社交媒體上嘅觀點而退縮。BTS 是南韓最成功的偶像團體之一，在中國微博上的粉絲超過550万。 BTS 獲得的范弗里特獎是美國非營利組織南韓協會在1995年設立的獎項，表彰促進美韓關係的南韓人或者美國人。 BTS 的團員正是該個獎項的頒獎典禮上發表了引發中方爭論的言論。一啲中國粉絲嘅抵制幾乎係未有對 BTS 造成影響。響爭議發生之後冇幾耐 ，BTS 成為歷史上僅僅有嘅五個同時搶佔美國音樂排行榜雜誌告示牌 Billboard 熱門歌曲冠軍嘅團體之一。上個星期 ，BTS 嘅製作公司 Big Hit Entertainment 首次公開募股，佢嘅股價響首日幾乎係翻咗一番，成為咗南韓股市歷史上最成功的嘗試之一。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傑西華盛頓報道。
好了，結束這一節的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你在9點至11點鐘使用的廣播頻率是短波74800千赫。美國之音中文部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戶口的帳戶名稱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臉書網站的帳戶名稱是繁體字的美國之音中文網，而 YouTube 的帳戶名稱就是繁體字的 VOA 美國之音粵語。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不斷升級的核武競賽是北約和華沙條約國之間的冷戰主要標誌。1960年代中期到末期緊張加劇，而且很多人認為核衝突不可避免的時候，聯合國在瑞士日內瓦召開18國財軍委員會論壇，並且通過談判達成了不擴散核武器條約。除了印度、以色列、巴基斯坦和南蘇丹之外，每個國家都加入了不擴散核武器條約。這個1970年生效的條約有三個支柱：不擴散、財軍和和平利用核能。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簽約國此後每隔五年召開一次會議，並且在1995年同意無限期延長該條約。負責軍控和國際安全的副國務卿詹金斯對聯合國第一委員會說，不擴散核武器條約自50多年前簽署以來，對國際安全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但是他們不能夠認為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的持續成功是理所當然的。他的繼續成功要求不斷的警惕和努力。有鑑於此，他們重申他們對不擴散核武器條約以及維護加強這個核不擴散機制的承諾。詹金斯大使說，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生效之後的很多年裏面，全世界在核財軍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他說1967年美國有31255枚核武器的現役儲備，到了2017年這個數字還不到4000枚。美國的核武儲備減少了8倍有多，這個歷史性的成就就是通過美國致力於降低緊張、降低風險，並且為核財軍進行誠實談判而取得的。但是美國在實現全面財軍之前依然有很長的路要走。為了展示對財軍和透明度的承諾，美國在10月5日公布了有關美國核武庫存的新解密的訊息。詹金斯大使說，這些是一個誠實的行為，切實公開展示了美國對透明度的承諾。透明度建立了對軍控機制的信任和信心，降低了戰略誤判的風險，還有助於鞏固美國之前的成功。他又說，美國和英國以及法國共同展示有關他們核武庫的透明度的時候，他們呼籲其他擁有核武器的國家亦都這樣去做。他們決心和聯合國其他成員國以及聯合國進行合作，推動他們的和平與國際安全的共同目標。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